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我们已经来到了学习圣经的各种文体。在上一课我们探讨了叙事与历史文体，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诗歌与智慧文学。通过许多方式，这些经文成为了人们最熟悉的经文之一。不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在读经过程当中正确地进入这些经文，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最难以准确解释和应用的经文。诗歌体文学构成了圣经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旧约。要正确学习诗歌，首先需要认识诗歌的独特性和解释规则。尤其是在学习希伯来诗歌的时候，圣经中的诗歌体文学包括用于赞美和哀哭以及祷告。绝大多数诗歌都见于诗篇，尽管在旧约和新约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发现诗歌体。那今天我们会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诗篇，不过也需要知道，我们将要学习的解释原则同样适用于诗篇以外的诗歌体文学。所以，什么是诗篇？诗篇是一部由希伯来诗歌和祷文组成的文集，最初是犹太人敬拜礼仪的一部分。这些诗歌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神的子民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诗篇共有150篇，分为5卷。卷一是1-41篇大卫的诗，卷二是42-72篇大卫和可拉后裔的诗，卷三呢是73-89篇亚萨的诗，卷四是90-106篇，通常被称为无名诗人的诗，卷五也是最后一卷，是107-150篇大卫和无名诗人的诗。诗篇可以再细分为各种类型，也都有各自独特的目的或者关注点。这些类型包括弥赛亚诗篇、赞美和感恩的诗篇、哀歌、智慧诗篇、立约诗篇、历史诗篇、自然诗篇、朝圣诗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行之诗，以及咒诅诗篇等等。那么理解希伯来诗歌的另一把钥匙是这种文体对于平行结构的使用。最常见的有3种平行结构，对于研习圣经很有帮助。我们来看诗篇18篇，在这一篇诗篇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3种平行结构。首先第一种就是同义平行，这个义是公义的义，同义平行。第二句重复第一句同样的含义，通常使用第一句中词汇的同义词，比如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同义平行。在解释同义平行句的时候，要试着把经文的含义视为一个单一的陈述，不需要把第二句或者第三句解释为表达一种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意义。在箴言当中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们可能会被诱惑去从半句真言当中发掘出新的神学或者新的教导。其实呢，两句或者三句同一平行结构更完整的共同表达了同一个观念。那第二个就是反义平行，就是第二句表达了与第一句相反的意义。比如说，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人你必拯救，高傲的人你必使他降卑。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反义平行，第二句跟第一句是相反的意义。那第三个就是综合平行，在这种平行结构当中，一句诗句建立在另一句之上，但他们并不是同义或者反义的关系。比如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刚才我们对诗篇的类型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现在呢，我要提出学习诗篇的六项解释的原则，好帮助我们去理解、解释、观察诗篇。第一个原则就是一篇诗篇以及大部分的箴言可以当作独立的文本来读，它与圣经中绝大多数其他的书卷不同。在开始学习某一篇特定的诗篇之前，一个人不需要诵读全部的诗篇，尽管这不会有害处。但是呢，诗篇是由许多不同的作者组成，在很长的时间内编辑起来的，所以把诗篇理解为一部汇编文集，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表述会更好。尽管如此，在诗篇当中，甚至在诗篇以外的诗歌体文本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贯穿着统一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敬畏神，人类的知识有限，义人与恶人在神面前的关系，以及人对苦难的观察等等。所以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把一篇诗篇当作独立的文本来读。第二个原则是要明白诗篇是希伯来歌咏诗，并且要在这个事实的前提下进行解释。大多数诗篇是用来唱而不是用来读的，其中的大部分语言形象化、夸张、色彩多样和富有情感，而不是按照字面解释。当大卫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他是在以一种富有色彩非字面的方式表达哀伤。诗篇首先是对人的心，而不是对头脑说话，诗篇不是教义性的论文。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而是来表达他的情感。那第三个原则，关注诗篇的整体，不要脱离诗篇中更大的上下文，钻研个别的经节。很多诗篇从情绪和疑惑开始，以信靠神结束，所以不要纠结于诗篇当中的一句，更多的是要看它的上下文、开头和结束。第四个原则呢，学习咒诅诗篇或者审判诗篇的时候，要理解关于憎恨神的仇敌的陈述，并不违背圣经别处爱仇敌的命令。咒诅诗篇显示了对于神及其子民的仇敌在情感上的反应，并且需要放在上下文当中来读，尤其是要认识到以色列作为神特别拣选的立约子民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在旧约当中，神通过以色列彰显圣洁的方式，在基督到来之后就不再需要，也不再是合一的了。那第五个原则，我们要记得在诗歌当中，一个表达可以采用简略的形式，因而比我们在散文文体中所期待的清晰程度要低。所以如果在学习诗歌的过程当中，你要得出一项教义性的结论， 那么他就需要在圣经其他地方以非诗歌的文体有更清晰的教导，否则呢，你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第五个原则。那最后一个原则与此相关，诗歌常常使用比较模糊的词句，以满足形式的需要。你需要很努力的在上下文当中去理解这些模糊的词句。在圣经的诗歌当中，你会发现更多翻译上的不同，因为有些字词本身就模糊。希伯来的诗歌使用许多的同义词，而这些呢，也常常导致使用比较罕见的词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智慧文学。什么是智慧？智慧不单是知道什么是真理，而是还要将真理应用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知而不行不是圣经的智慧。所以智慧文学就是一些帮助神子民将真理运用到自己生命的文本。在圣经的许多书卷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文体，包括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话。不过有四卷书被归为主要的智慧文学：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由于诗歌与智慧文学在解释原则方面有许多的重合之处，所以我们就只考察一些在这四部书卷的时候需要牢记的特别的解释原则。首先就是约伯记。在约伯记当中，第一到第二章和第38到42章是叙事文体，而中间的第3到37章是诗歌文体。尤其需要注意，重要的一点是在第3到37章记载了约伯四个朋友的宣称和结论，在神学上几乎都是错的，但看上去好像符合逻辑。因此如果要解释和应用涉及约伯朋友们段落中的真理和原则，我们就需要小心。约伯记最主要的目的是表明神对于一切发生的事都有主权，包括像约伯这样忠心的子民所遭受的苦难。今生的困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对我们而言常常仍然是一个奥秘，但我们必须信靠神，也明白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38和39章当中神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神正确地引导约伯：我是造物主，你是受造的。从实践的意义看，约伯记也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这些向别人提供意见的人，我们所说的不要多过实际知道的。若我们带着权柄说话却没有这样做的根据，就可能导致别人犯罪，甚至可能亵渎神。那第二，我们就来看箴言。箴言是一部格言集，就神的子民应当如何行事说话提供了建议和一般性的知识。要明白，箴言是以一种便于记忆的方式编撰起来简短的真理陈述。箴言的目的并不是就某一个主题给出全部的真理，箴言提供的是一般真理和建议，不是板上钉钉的应许。我们比如说，箴言并不是绝对应许那些跟随神的人会有物质上的丰富，或者当我们读到箴言书22章第6节的时候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一般情况下这是真的，但是某些相反的例外也会发生。箴言主要是设定一些对比，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比如说智慧的妇人与愚笨人，懒虫与勤奋的蚂蚁。所以要记得，箴言 所描述的是通常所发生的情况，但这些并不是应许。另一点需要记得的是，箴言常常使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是今天的我们所不熟悉的。如果你碰到了不能理解的格言或者所罗门时代的话，要找到这条箴言的主要原则，以一种在今天的时代能够有意义的方式去应用它。那说完箴言，接下来我们来看传道书。我们需要知道，传道书也提供了智慧，不过采取了一种讽刺的视角。这卷书的目的最后是要人知道，脱离了神的人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这卷书万分沮丧，貌似毫无盼望的性质是为了向我们指出，与神的关系才是人生意义的唯一基础。比如说传道书一章二到六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从这段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罗门思考的是离开神的生命毫无意义。不过请注意，传道书不断将读者引向第十二章的真理，也就是只有神赋予生命意义，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就都有意义，因为我们都要在审判日面对自己的创造者。所以如果你只读所罗门的哀叹而从来不看他的结论，就不能正确的观察、解释以及应用传道书。你需要在第十二章的光照下思考其他所有的内容。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雅歌。读雅歌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雅歌使用的是高度形象化的语言，而这种形象化语言的目的是表达在婚姻界限之内的浪漫爱情之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雅歌使用了形象化的语言，但是并没有文学或神学上的理由认为这卷书是某种对神与以色列之间或者神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比喻性描述，它只是纯粹赞美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快乐。有人可能会问，那么圣经里为什么要有这卷书呢？就像其他智慧文学，雅歌也认为这位与人立约的以色列之神是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者。救赎历史中诸约的目的是要使堕落受损的受造物恢复人性正确的功能，因此顺服主的命令就是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正确方法。同时这也向其余的世人表明，认识这位真神具有何等与众不同的吸引力。雅歌中的一对恋人是理想的代表，就像箴言中所描绘的人物，这幅画面提供了神所希望塑造自己忠信子民的模式，也是神子民自愿使自己被塑造的模式。实际上呢，智慧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使这种模式具有吸引力，正如雅歌尽力所做的那样。诗歌和智慧文学确实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即使有神通过基督给我们恩典，我们仍然应当认识和理解确实有两种生活的道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顺服神的人和不顺服神的人。即使是耶稣也会使用两极化对照的语言，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我们可以把房子建造在沙滩上或者磐石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在我们的最终，我们想要中间的选项，我们想要中间道路。但神对他的子民说，在我的地，你在这里不可犯罪，所有的罪 都毫无借口。所以在智慧书中，神命令我们不要犯罪，但是呢，我们还是犯罪，我们总是在犯罪。那么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是耶稣，他代替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缘故度过了完美的一生。不过一旦我们信耶稣，我们还是需要从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两极对比的信息当中获益。这些信息是要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在我们已经接受的恩典之光当中去生活。愿我们留意诗篇，留意箴言和其他智慧书，感恩耶稣的智慧足够我们用，同时我们也用顺服来回应自己已经接受的恩典。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当中的文体，来到了诗歌与智慧文学。想到这呢，就想到其实我们经常呢喜欢读诗篇。
嗯，我也很喜欢。
很喜欢，
是的，
对吧？
我也是。
尤其是那些比较短的诗篇，每次读一篇就觉得非常好。
我曾经对于诗篇箴言的读经法，我就按照有一位姊妹她的建议，确实是让我对诗篇箴言有更多认识。她不是每天读一章，她是这样子的，诗篇每天读五章，箴言每天读一章，然后一个月可以把它读完。然后按照这种阅读方法，发现有些经文，有些诗篇，它竟然会有重叠的地方。因为在诗篇当中，我们也知道它的结构好像也是分成五大篇，
五卷。
对，五卷。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读，发现在读诗篇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收获。
我也很喜欢读诗篇。在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不会祈祷看诗篇。
所以以前特别喜欢读诗篇。
但
是我们读圣经当中，如果总是叙事文体的话呢，我们总是觉得那个感情是相对有些苍白的。所以我读诗篇会带着更多的情感。尤其是呢，他这里面说很多希伯来的诗篇呢，它是唱出来的。
对，很有情感的。
对对，很有情感。所以读的就让我能够进入到作者他当时的那种情感当中，
很有触动。
对，
其实是真的。在诗篇里面呢，有几大类吧，比如说赞美诗、祈求、感恩、颂赞，就是其实它里面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个心路历程，他有分享他的忧愁、痛苦、挣扎，还有他对神的一种盼望，就是他其实描写的是人的一种心路历程，还有一个情感在里面。所以呢，有时候读诗篇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提醒啊，因为我听有牧者他讲过，就是说去理解诗篇的时候呢，不能过于拘泥去研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里面他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不用过于去研究到底诸天指的是什么，穹苍
指的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诗人只是透过这些描述啊，将神的荣耀去表现出来。
它是一种赞美。
对，
形容我对神的赞美和歌颂。
对，就是有些教会他们也是在唱诗篇。曾经有一位牧师，他真的送了一本这样的赞美
诗，诗歌本，就是里面全部是诗篇。
对，
对吧？
是的，还有歌谱的。
思雨会觉得这样的过程对你是有触动，对不对？
我觉得唱诗篇有它的好处在于呢，我们可以把诗篇的话语完全以诗歌颂唱的这种形式把它记下来。
在读诗篇的时候呢，其实我以前是有一个困惑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咒诅诗，我以前会读到比较困惑，就比如说它有些篇幅它会求神来惩罚敌人，来对付别人的，就比如说诗篇35篇、69篇还有137篇，有一些人呢，他在读到诗篇137篇的第8到第9节的一些经文呢，他就接受不了，为什么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还会写出这种话呢？那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类诗呢？
其实我也是有这方面的疑问，就会觉得怎么这些事情这么血腥，然后又讲到咒诅敌人，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祷告能不能这样子呢？
当然今天他这里面提到了关于咒诅诗篇或者审判诗篇的一些理解，会不会对你们有一点点的提醒和帮助？
有的，就是其实后面呢我就有听牧者他讲过这方面的内容，那他就讲到，那读咒诅诗呢必须要了解他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要明白他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能按照字面来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咒诅诗他的用意呢就是用他的话语向神表达他的一个愤怒，就求神来有公义的一个审判，好让这些情绪呢就不会转化为行动去报复别人，他就向神表达出来，所以呢这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不公义对某一些人很生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很坦白的向神表达我们的愤怒，表达我们的不满，然后把这些事情交给神，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要相信神真的在当中去掌管的这一切的，
对，所以他一点都不矛盾，
是，
对，
好，那其实后面还有约伯记，有箴言和传道，
我比较喜欢看箴言，
哦，箴言，
对，因为箴言它确实是给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指引，
对，
真的，有的时候我读一节经文，当时就会觉得好像这句话，这节经文就是在跟我说话一样。
是，不过他这里面也提到了读箴言的话要小心，他里面的很多呢是一般性的教导，它不是一个应许，
对
吧？传道书也是，传道书如果你只看前面你会没有盼望，但是结合到最后，传道书的最后第12章就会把我们的盼望引向神，他的所有提醒都是让我们要结合整卷书在整个框架里面去读它。
是的，
对，
好，诗歌呢是非常美的，诗歌和智慧文学也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愿我们常常的借着研读诗歌和智慧文学来更多的认识神，也来信从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